也遇到一个看相算命的，他去问这个老先生，他说你给我看看相，看我将来能不能做宰相。这个看相的人就讽刺笑他了，你这个些年纪轻轻的，过分的自负了，然后他就把话题一转，他说那你再给我看看我能不能做医生。这个看相的先生觉得很奇怪，从宰相一下调到的时候做医生，他就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范仲淹先生说他说唯有宰相跟医生能够救人呐。这个相命先生送他一句话，你有这种心呢，真宰相也。后来他果然做了宰相。由此可知从小立志是以救天下为己任。所以他一生能够好学，能够奋发，能够努力，目标不是为自己，是为帮助社会，帮助国家，帮助世人离苦得乐。那么从这个历史的故事我们就能体会到，过去人读书，读书志在圣贤。什么叫圣？圣这个字的定义是明了的意思，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对因果的道理通达明了啊，这样的人就称为圣人。在佛门里面呢，就称之为佛陀，称之为菩萨。所以佛菩萨是人，他不是神啊，他不是仙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他是个明白人。佛菩萨圣人贤人可以说是个明白人。我们一般人呢，凡夫呢，凡夫是个糊涂人，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不清楚不明了这称之为凡夫佛跟众生的差别就在此地所以佛劝导众生要学做佛，学做佛那用现在话就学做个明白人，不要做个糊涂人，意思就在此地。那么接着他说，他说后啊，欲在慈云寺遇一老者，修染为貌，飘飘若仙，欲离尽之。这就后来，他在慈云寺遇到一位老人。这一年，他是15岁。是公元1549年，那么由此可知他的父亲呢死的确实是很早母亲劝他学医，我们想想15岁那是学做学徒他是跟这个医生或者是这个药铺里头做学徒15岁呀遇到孔先生他的文字写得非常之美慈云寺我们也要介绍一下这个寺到底在哪个地方没有办法考察了佛家的道场用这个名称的很多，我们在台湾台中有慈云寺，在美国有慈云寺，在纽西兰有慈云寺可见得 用这个名称的人很多。那么首先呢，什么叫做寺？我们要把这个名词术语多少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啊。寺是古代朝廷的宫廷里面办事的机关，直接属于皇帝管辖的啊。我们今天讲啊，一级单位啊，直接属于皇帝管辖的一级单位称为寺。寺的意思呢，永久设立的，不是临时的啊。换一句话说，它不能更改啊。你像这个皇帝建国的时候建立这个机构啊，一直到他不论传多少代，这个机构不可以更改，永久设立的称之为寺啊。你像这个宰相底下一级单位称为部啊，部有的时候还可以改，可以改名的，改名称，寺不能改。寺的长官称为卿啊，所以皇帝下面有九个办事情的机关，一级单位都称之为寺啊。寺的长官称卿，古时候讲公卿呐 啊三公九卿。那个公三公啊，就等于现在的这个国家的资政啊，皇帝的顾问。那个地位非常崇高啊。但是寺呢，是他底下办事执行的一个机构。佛教传到中国来，设立办事的机构啊，也称为寺。你们就想想当时帝王对于佛教教育是多么的尊重啊，跟皇帝下面办事机构啊同等的称呼。但是这个寺的这个主持人呢，不叫卿，啊，叫方丈，叫住持，啊，所以方丈住持的地位啊，等于这个公卿的地位，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啊，那么佛的寺建立之后，在办什么事情？在那个时代。主要的工作是翻译经典，就像现在的这个国家殡仪馆一样啊，是国家来主办的啊，将梵文的经典翻成中文。那么第二桩大事呢，就是讲解教学，所以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它是教育，是佛陀的教育，所以中国从后汉以后，这个教育啊，就两个这个主导了，啊，一个是佛教育，一个是儒家教育，啊，儒家是以孔孟为主导，啊，由礼仪部尚书来推动，啊，从前这个六个部。礼仪部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礼仪部尚书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啊，来负责推动儒家的教育啊。而佛陀的教育呢，直接为皇帝他自己亲自来推动，所以佛教的影响在中国对民间的影响啊，远远超过了儒家啊，道理非常明显嘛。人民对皇帝尊重啊，上行下效啊，啊，儒家这个教学毕竟是礼部尚书在主持的，宰相在负责的。他的声望地位当然比不上皇上，就是皇上来推动的， 皇上来主持的，所以在全国各个地方寺院林立，出家人来主持这个教学的工作，所以称之为法师啊，师就是老师啊，遵照佛陀的理论教学方法，自己这样修行成为法师，以这个方法教化众生也成为法师，法师是这么来的，这个名词意思是这么来的。那么佛教教学要是用现代外国人的说法，就是多元文化的教育。什么叫多元文化呢？它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有教无类呀。它是平等的教学，只要你肯来学，没有不认真的教导的。而且呢，都是义务的，决定没有讲报酬。这个不但在佛家，从前儒家教学也如此，学生对老师的供养，那是一个礼节，是随分的，决定没有勉强的，你的家庭环境好，你对老师供养可以丰富一点，多一点，家庭环境不好，上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跟老师送一点肉干就作为礼物，那个肉干也就是一斤两斤啊，就等于像是我孝敬老师，报答老师，老师对这个报酬不在乎的，全是义务的，甚至于很贫苦的学生，老师还要供借他的生活费用，所以古时候老师的恩德超过父母啊！诸位要读古礼，你就明了了。现在人都不念这些东西了，也都不谈这些东西了。这是个很可悲的现象。在古礼里面，我们父母过世，我们守丧三年了，老师过世心丧三年，只是不穿校服而已，所以把老师跟父母看成同等，父母生我的生命，老师生我的慧命，这一个人两条命啊，一个生命，一个慧命，慧命得自于老师，恩德非常之大。慈云这两个字是佛门的术语，慈是爱，云是代表无心，说无心大家不好懂，说无私，没有私心的这种大爱，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爱护一切众生，慈云是比喻这个意思，比喻佛陀的教诲，比喻佛教的那么在此地上顺便把这个佛的寺的来源名称的意义给诸位做个简略的介绍，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但是现在的佛教寺院变质了从前寺院都是教学的场所，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古代学校少学校都是公立的，大多数 读书人到哪里去读书呢？到佛教寺院。佛教寺院的藏经楼就是现在的图书馆。啊，不仅是佛教典籍，啊，它搜集的非常广泛。啊，在中国过去所谓是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典籍都收藏，内容非常丰富。出家人都是有学有修的学者，啊，所以住在寺院里可以利用他的藏书，也可以向出家人请教，啊，这在中国历史上诸位都能够看到的，啊，读书人都借寺庙啊。那么他在这个慈云寺遇到了这位道长，啊，这个孔道长，啊，看到孔道长道貌岸然，很难得了，啊，他才15岁呀，啊，他看到之后啊，对老这个老人呢就能够生恭敬心，人能不能成就，就在这些地方看了，啊，一分恭敬呢，你就有一分成就；十分恭敬呢，你就有十分成就。啊，这个孔道长跟了凡先生，他才15岁呀，啊，小朋友啊，头一次见面，怎么就把他看中了，要把他自己所学的传授给他？他难道没有看到其他人吗？他看到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为什么说要传给他呢？跟他有缘呢，看他有十分恭敬心，就这么个道理。你如果遇到善知识没有恭敬心，他看到笑笑点点的，你的缘不在我这里，你在别的地方，啊，所以本身呢要具足好学，要知道礼敬谦虚诚恳，这是佛家讲的法器呀，啊！你有资格、有条件来接受大法的乘船。如果我们对于学问、对于德行、对于道业没有诚意，对于长者没有敬这个敬意，纵然你遇到许多贤德之人，人家想传授给你，你不能接受啊，也无可奈何啊。古时候这些高僧大德啊，世间这些学者，他们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传人，啊，这是他最欢喜的、最安慰的。但是这个事情可遇不可求啊！啊，遇到了啊，他不肯放弃呀，啊。我们今天许多人说啊，我啊运气不好，一生当中没有遇到好老师啊，这个话不可以说。应当回头想想自己对真正的好老师缺乏恭敬、缺乏诚意，不是没有好老师啊，而是自己不具足条件，这么一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啊，我这一生能学得一点成就啊，也就是年轻的时候具足这样的条件啊。所以我认识张家大师，认识方东美先生，认识李炳南老居士啊，他们都全心全力啊照顾我啊，很认真的教导我，我才有今天这一点成就啊。很多同学问我，我说我的因素啊就是两个字：好学、诚恳、好学。 同学，大家好。前面讲到了凡先生在慈云寺遇到一位道长，这个道长啊，告诉他，下面经文是这样的：余曰，子四路中人也，明年即进学。何不读书？欲告已故，并扣老者姓氏礼居。这段话的意思，这个道长啊，就告诉他，他说你呀，是官场人中的人物啊，明年你就会考取秀才了。这个进学就是考取秀才。你为什么不念书呢？了凡先生就把他这个母亲教他了放弃读书啊，去学医这些事情啊，告诉道长。同时呢，向道长请教啊，贵姓啊，家住在什么地方？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得少子黄吉素正传，是素盖传儒。于尹志圭告母，母曰：善待之，视其素，心喜结义。道长说了，他姓孔，他是云南人，他得到宋朝邵康节先生的《黄极经正传》他说照这个数来推算呢，我应该把黄极素传授给你。那么诸位想想一想，这个孔道长何以意见了凡这个15岁的小孩，就要把自己平生所学传授给他。这里面不是几句话了能说得尽的。前面我跟诸位提到的好学、诚恳、知足、真诚的恭敬心，古时候不仅仅是学术上找传人，即使是工艺学个木匠、学个泥水匠，要找传人都要找到真诚好学这样的人，所谓是可遇不可求他有这个天分，有这个能力，有这种禀赋，一旦遇到了就不肯放弃一定要栽培他，要成就他所以这个后继就有人中国古人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自己在一生当中纵然是建功立业一生辉煌的成就，如果他没有传人，他死了，他的事业也就告终了，这个成就不是真正的成就这只能算是一半的成就绝非圆满。圆满呢，那一定要后继有人。如果是真实的成就、伟大的成就，他的传人成就在他之上那才算的是伟大的成就古人 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要找他的传人，要全心全力栽培他的传人，绝对没有嫉妒障碍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那么了凡听到这个话当然非常感激啊，他还有母亲，他年岁还小啊，自己还做不了主，所以把老这个道长啊引导回家啊，去跟他母亲见面，告诉他母亲啊，母亲也非常贤惠，告诉他好好的宽待道长啊，请他给你算一算，结果所算的都非常准确啊，心喜皆验啊。那么由此可知，了凡头脑很清楚，绝非迷信的啊，确实这个术是正确的，这才开始动了啊，在念书、在进学的这个念头啊。于谁起读书之念？某之表兄神称言，玉海固先生在神游附加开款，说我送汝继学甚便，于谁礼遇为师？那么他有了念书的这个念头了，啊，跟他的表兄沈称商量，啊，他表兄告诉他，他说他认识一位老先生，啊，玉海孤先生，他说在神游附家里面开馆，开馆从前的私塾，沈家了。是个富贵人家，所以能请老师在家里面教自己的子弟。那当然附近的邻居邻里乡党有一些小朋友资禀很好的啊，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上学啊，所以他说我送你到那里去继续，啊，这个继续在从前念私塾，要跟老师生活在一起。老师不但是有言教，而且有身教，啊，这个才是最殊胜的教学。啊，那么在现在呢，这个学校教学已经没有这种方式啊，那么了凡先生这才拜玉海固先生呢为老师。在过去拜老师的礼非常隆重，所以古人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啊。老师的责任呢非常之重啊，这也不是几句话能说得完的。我记得我自己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我进过私塾，这个印象给我非常深刻。私塾是在我们一个亲戚祠堂里面啊，是在乡下，有一位老先生呢在那边教私塾，学生有十几个人啊。我上学的那天是我父亲带我去的，这个大殿上呢供了一个牌位，写的是大臣至圣先师神位，是孔老夫子的牌位。我们进了啊这个 礼堂，先向孔老夫子神位。